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今天我选择讲门徒门训外民，选的是马太福音，因为马太福音跟门训特别有关系啊。我自己的研究，自己的思想，在整个教会历史中间，所以把马太福音当作四本福音书之首，这个是 supremacy or primacy of Matthew， 意思就是说马太为首。他的理由不一定在时间上面最早写作，而是在神学上面他最有关系。关系在哪里？把整个的旧约带到新约，而且呢在这里他所提示的内容跟他的结束，这里耶稣基督在复活之后向着门徒们显现一件最重要的事情，一般我们所说大使命啊。但是今天我故意不用大使命这个名词作为题目，而是说门训万民，理由是很清楚的。这里马太的最中心的思想是门徒训练。马太这本福音书写完之后，他马太的记载最多记载就是门徒的事情，虽然是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但是门徒跟他有极大的关系。也可以说马太看见一件事情，就是如果福音要广传，门徒们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耶稣在地上只有33年的时间，他的工作使命已经完成，然而他工作的持续却必须借着门徒们来完成。那今天我们所理解的门徒，不会是光光仅仅12个门徒而已，而是所有一切信主的人都应当是主的门徒，而我们在这些事上都有份的。所以这里我读的时候，今天再去读经文，发现一件特别事情，就是马太福音28章结束的时候有一句话，平常我不太注意，这里讲什么呢？他说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，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。那刚才我们在唱这个诗歌，讲到逾越节，讲到最后晚餐，如果你看圣经就知道，马太福音里面记载，当耶稣把逾越节新约取代了旧约，在逾越节的晚餐上面说，我与你们所立的新约，今天待会我们还要擘饼啊，还要一同来领守圣餐，就是讲的这件事情。完了以后他说，以后我要在加利利山跟你们约定见面。所以在最后的晚餐，当耶稣跟门徒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最后的命令是说下次聚会的地方啊，正如我们开会，很多理事会开会，很多董事会开会，就说下一次什么时候聚会，先讲好下一次，约定下次见面时间，因为分散以后通知不容易，所以这个通知是很重要的，下一次我们再约定在加利利见面。那当然这些话门徒们当初心中听见了，不晓心中有什么感想。所以11个门徒到了加利利，这也是天使所说的，他已经跟你们说了要在加利利跟你们见面，他们就到了加利利山上，到了耶稣约定的一个山上。但底下17节的话是说，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，这个拜他也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才有的事情，因为在这个之前门徒并不拜耶稣，他们跟耶稣在一起，他们虽然知道耶稣基督是人子，神的儿子，但是并没有敬拜，因为这个敬拜的观念只留给真神，独一的真神，以色列人不向其他的偶像敬拜，也不向活人敬拜。但是等到他们见了耶稣之后，他们立刻就把他接纳，真的耶稣所说他是神的儿子，真的是，所以他们可以拜他。底下又一句话很特别，然而还有人疑惑。我们不觉得还有人疑惑这个问题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底下我们看见耶稣立刻宣布了大使命，但是如果反过来想想，耶稣也没有等到所有人不疑惑的时候才开始宣布大使命，因为在一个疑惑人中间还包括门徒们，有些门徒还有疑惑，比如说多马就是疑惑的。耶稣没有等到多马完全转过来就立刻宣布大使命，有两个原因，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因，也就是说大使命的完成并不是靠门徒独立去做的事情，因为耶稣向他们保证不是他们独立的工作。另外一件事情格外显出来大使命的急迫性，虽然不是靠门徒， 单独去做，但是却需要门徒们立刻发动。所以当耶稣看见还有人疑惑的时候，却毫不迟疑，他没有等候，他没有说时机还没有成熟，我们大使命慢慢来，他没有说我们人还没有准备好，我的门徒还没有预备好。事实上门徒是没有预备好，他们也没有一个蓝图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做，但是耶稣却已经宣布了大使命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在这个矛盾似乎的矛盾中间所看见的，反而叫我们看见大使命的急迫性。耶稣不等，当他复活以后已经构成了大使命的条件，因为门徒已经有福音可传，并且这个能力不是出于门徒自己。耶稣向他们说什么话？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很重要，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。这是大使命的责任所在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这个权柄和责任不在你我。我们有责任，但是权柄责任不在你我。我们有没有权柄？有权柄，但是权柄和责任不在你我。为什么？权柄和责任仍然是耶稣基督负责。为什么他能仍然负责权柄和责任？因为他已经复活，他不在死亡里面，他在复活警戒中间，他已经在神的地位，在神儿子地位接受了这些门徒的敬拜。但是权柄责任在他的手中，不在我们手里。我们今天出去传福音宣道，我们传扬神的话有权柄，因为耶稣基督保证这个权柄从他那里来的。什么时候我们不传神的话就没有权柄，什么时候我们不做神的工，我们自己没有权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心里面一定要有相当的把握，并且神学上清清楚楚知道这权柄不是出于我们。如果出于我们，我们会胆怯。如果今天我们出于我们，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考虑，我有没有能力，我有没有资格做这事情，讲这个话，说这个，说这些真理。权柄不在你我，在耶稣基督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需要知道大使命并不是耶稣给了门徒就不管了。 No， 耶稣今天还在管这个事情。我们能不能执行他的命令和权柄，耶稣今天仍然负着所有责任。2000年来教会所以能够不断的出去传福音给外面听，因为耶稣基督还负着责任，那位坐在宝座上的仍然没有改变，那位命令所赐所出的没有改变，他仍然是世人的救主，他仍然是众人的救主，是所有信徒的主，并且他的心普及万民。他不仅仅是犹太人的主，不仅仅是犹太人的救主，他是万民的救主。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。他已经做了为万人从死里复活，已经做了万人可信的凭据。保罗说他是万人的救主，不是仅仅少数人救主，不是仅仅蒙恩人的救主，不仅是你我这些已经听见福音人救主，他是万人的救主。事实上，万人这个字 ,ethne 这个字，在这个大使命中间，在今天我们所讲非常重要，居于枢纽的地位。因为这里面几句话，因为这里面当他讲到门训万民，今天我特别用这个名字，于长老很内行，他说对了，用门训万民，我说我造一个字把门训当作动词，他说可以叫门徒万民，但是门徒也是当作动词用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整个的耶稣的命令中间只有这个是动词。虽然众门看不出来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父圣灵的名为他们受洗，叫他们归在父子圣灵的名下啊！又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就都教训他们遵守。很多动词，去也是动词，洗也是动词，教训也是动词，但是在原文，在希腊文很清楚，只有一个动词是什么？门训。这个字中文翻作使万民做门徒，太长了。使万民做门徒这个字啊，翻了以后因为太长失去了力量。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 masetio， 我不得已提出这个字，因为是个动词，你看它的结构最后是 eo 啊，希腊文里面是 upsilon 跟 omicron， 这两个字就说明它是动词的形态，是现在的动词，现在式的动词。这句话是绝对一个命令式，去使万民做门徒，你们去门训万民。感谢主，现在门训这个字很普通，到处都有人做门训，尤其到中国大陆做门训人很多，门训可以当作动词用了。 就是门徒训练，因为训练是个动词。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受到门训的时候，我们里面的观念是使万民做门徒，但是更有力量，因为我们在做一件积极的工作，做一个训练的工作。使万民做门徒，也许有人领会是个被动事情，你信了耶稣，你去做了门徒，所以你是万民做门徒，好像目的已经达到了，但是不同。什么叫使万民做门徒？什么叫门徒训练？什么叫门徒？这个字 Matheio 这个字，它的意思就是学习，不断的学习。门徒所要的责任就在于学习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在我们今天信主的经历中间，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做了门徒，是一个过去完成式，不是的，是一个现在命令式。你要做门徒，做基督耶稣的门徒，现在就做门徒。为什么？你还在学习，一生的学习。在我们神学院里面有一门课，我们分作六个学期教，因为当中与时俱进。最后一学期我教他们的是什么？今天我们讲终身学习。不仅传道人需要终身学习，我们所教的都是预备做传道人，并且要教导教会终身学习。我今天很感谢主，我们开神学的课程有上了70岁仍然是上课的。你说70岁还学什么？不错，70岁还学什么？因为你没有弄懂，你会这个问题表示你不懂怎么要终身学习。我们的日子不是70岁到结束啊，70岁还在预备阶段。为什么？将来有一天我们要见主啊，见了主还有工作要做，还有很多的喜乐，很多的侍奉，很多的追求，很多的敬拜，怎么能不继续学习呢？凡是停止学习的人都以为他生命已经到了终了，不是的，我们生命刚刚开始，在地上还刚刚开始呢，将来要活得永永远远，你怎么处理？所以我很早以前30几岁我就要讲这个话，如果你今天不懂得敬拜，将来你到了天上做什么呀？你不会敬拜呀。敬拜不是仅仅唱歌，敬拜是我们心的问题。如果你不懂得敬拜真神，你将来很多事你失业了，你不知道你去干什么好。别人在那里敬拜的时候，你在那边看看把戏，看看什么好戏，是不是？你在参与啊，你用你的人全人全心全意在那里参与敬拜，因为那是你的侍奉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做门徒的观念，一生的学习，这件事情不是小事，因为它调整了我们对人生的看法，调整了我们对生命的意义。这也不是说学习人苦闷的事情，学习很有兴趣很高兴的事情。那所以觉得学习是苦的人，因为他对他所学的内容没有兴趣。在你有兴趣的事情上面，你一定很认真的学习。有些人弄错了，还没有信主，有些人喜欢打麻将，他学习打麻将兴趣大得很。为什么？他喜欢嘛。弟兄姊妹们，我拿最糟糕的事情跟最好的事情比，因为原则是一样的。什么事情你有兴趣，你就会好好学。在你专业上你能不学吗？不学被淘汰了。所以跟你有关系的事情，你一定好好学习。弟兄姊妹们，做基督徒跟你没有关系吗？做基督徒不是一件可喜乐的事吗？罪得赦免不是可喜乐的事吗？当你传福音给别人，叫人也听见福音，使他们从罪恶里面出来，不是可喜乐的事吗？当你传福音叫人从没有盼望中间得到盼望，不是可喜乐的事吗？你怎么不好好学呢？有些人我不会传福音，你学嘛，不会传福音，传一次两次自然就会了。弟兄姊妹，我刚刚传福音的时候，武装准备的只有背16节圣经，我只会背16节圣经，可能还会背一点，但跟传福音有关的，我只学了16节圣经，是导航会出个小册子，里面说 The Art of Personal Witnessing， 就是个人做见证的艺术，很简单，一共8个 chapter， 16节经文叫你背一背啊，我就勇气百倍，拿了16节经文去传福音去了。你说我会吗？我还在学习，到现在还在学习传福音，但是刚刚开始的时候有16节经文武装够了，就去上战场去了，结果也带了不少人信主。那一年9个月我带了42个人信主，哎，很高兴，高兴得不得了，有人信主，信了耶稣，好得很呢。弟兄姊妹们，门徒是一生的学习，当你失去学习心态的时候，你的关系跟神的关系有问题，不是你不能学习。不要以为你年纪大了不能学习，一样学习。而且一个经常学习的人 永远不会老年痴呆症，因为他的脑筋正面的用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很高兴，我很感谢主，因为教会里面很多人不以为自己年纪大，还真正的学习，这些人是非常认真的。主看见我们学习的心态，知道我们生命的能力，知道我们生命的活力。所以我们做门徒，头一件事情要知道，这里耶稣对于门徒说，你们要去，一个动词，三个分词，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三个分词是什么呢？一个是去，这个是过去分词，过去式，过去的分词。第二个字是受浸，受浸这个现在式，所以是不断常常做的事情。最后是教训，教训也是一个现在式，是一个目的句，目的子句。在这里所说的这个分词背后带进来的是目的子句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里讲到三个，讲到整个的文法的结构，一个动词，三个名词。我们已经看到做门徒的意义，终身学习。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要教这些信主的人一直不断的学习，让他们生命品质可以不断的提高，让我们生命的能力一直不断增加。那么怎么样去培训，怎么样去门训万民呢？第一件事情，用命令式的去。为什么门训的对象，你要晓得，当初耶稣基督传福音的时候把门徒们 招来了，现在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了，把传福音使命给他们。教会在哪里啊？没有教会的，并没有教会，你没有看见教会。所以耶稣对他们说去，去为什么？去找人呢、啊？去是一种行动，当你去的时候，这个先决条件是用过去进行，过去是分词的意思表示的。所以怎么样得罪万民呢？你去两件事情，一个是去，去什么意思啊？余长老在这里，我记得他在正就在这里讲，是 George Vogel 讲的，谁讲的？他说你去天涯海角，跟去你的对接是一样，你要去。福音需要你去传，这里面一个最重要的意思，因为神差遣你。我希望弟兄姊妹们记住，每一次你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不是因为你要做一件事情，是因为神打发你。刚才我已经说过权柄的问题，天上地下所有权柄已经赐给了我，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是他打发你去。你去时候胆壮胆气十足啊，就是遇见了难处不怕，遇见抵挡不在乎，有人羞辱你不要紧。为什么？我不是自己，是我的老板叫我来的。哪有伙计替老板挨骂的？没有的，挨骂你去骂耶稣好了。而且不是每个人都一定拒绝耶稣的，还有很多人欢迎耶稣呢。很多人正在等候有人把好消息，把福音传给他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做一点事情，有点行动，真的要去。你可以跨过马路去向你的邻居传福音，你可以跨过你的办公桌，趁吃饭的时候、午饭的时候跟你的同事传福音，你可以跨过去到你的银行，跟那些管理钱的银行的朋友传福音，带他们，告诉他们有好消息告诉你。什么好消息啊？是不是股票涨了？不是的，耶稣复活了。弟兄姊妹们，可以去表用去表明的很多，去传道，去邀请，去关怀，很多人需要关怀，这些都是要你去。当你要关怀别人的时候，不是等着人家来告诉你什么人难处，你要去寻找那些关怀的人，被关怀的人，有些人有需要，他或者被病痛所捆绑，困在家里，不能出来，你去。问题是要你要去，你肯才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请我们记住一件事情：当我们去的时候，我们是同意耶稣的差遣，我们也是正在被差遣。你的名字叫做使徒，因为你是被神所差遣。这个去是你找到做门徒的那个来路。做生意人需要知道货源在哪里，做生意人是知道你的市场在哪里。传福音一样，你的货源在哪里，你做工的对象在哪里，你加工的成品对象在哪里，去找来。要到处去找货源，到处去找加工品。你找到了好的材料，你就训练他做门徒。这是这句话的意思。如果你永远待在家里，你生意什么都不必做。有没有人做生意天天待在家里的？一定需要跑一跑，市场跑一跑，知道需要所在， 知道机会所在，知道缺陷什么，知道你的强处是什么，哪些地方是你有优势可以传福音的。所以你要去，你不去什么都不知道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